灵魂伴侣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我看来是非常难得的，
非常难得。
因为首先你得有灵魂，然后对方也得有灵魂，然后在某个场景下你们俩的灵魂相遇了，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首先你发现自己的灵魂就需要很多年，我可能需要，我弄了30多年，老曹弄了20多年，然后我们慢慢的让我们的灵魂越来越清晰，而不只是一个皮囊在每天做着麻木的做着工作，然后挣钱做这些，对吧，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还好我们没有变成一个麻木的人，没有去丧失我们内心最本质的东西。
大家好，我是三木，亚米热浪电台的主持人。这是一个分享女性身体故事、情欲探索、亲密关系的两性电台。那不管你有什么两性困惑，你将从这100个性感女孩身上得到一些启发和答案。
Hello，Hello，
是小呆。三木你好，
大家好。
好的，那小呆老师，你要不要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小呆。这个我刚才。本来还捯饬了一下造型啊，准备在，我是在住在海上，住在帆船上面，跟两条狗还有一个老公，三条小奶狗。我现在看到的风景非常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是早上8点多嘛，跟大家差12个小时，然后海上非常非常的安静，稍微有就是船会稍微有一点晃，像摇篮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脑补出来啊，然后小戴老师本人也就是比照片还要漂亮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把你头像换一换，看看那个大头照。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小戴老师也是因为他，就是因为可以讲讲你这个我其实前面有大概介绍，你说你5天闪婚对吧，你的这个老公跟你相差10岁，对，所以其实今天就是想请小戴老师做一下，分享自己的这个狗粮，对吧？怎么认识的呀？然后怎么在一起的之类的，对，你看看有什么别的你想补充的，对。
我看大家在留言啊，就是说怎么不开视频，是不是因为丑？本人绝对比照片长得好看，主要是因为我一开。视频他就说你所在的国家地区不支持直播，不支持连麦，然后能语音已经非常幸运了，因为我今天还挺想跟三木然后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也不说光聊姐弟恋吧，我觉得以小见大吧，聊一聊咱们现在的这些
非常好
牛逼女性的这个
恋爱故事，
对，日常不可能不光是恋爱吧，我觉得爱情啊、性啊，包括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作为女性遇到的一些困难，以及做的各种的选择，这个是三木老师一直在做的啊，我也是三木老师的粉丝，然后他也是我的粉丝，我不知道是因为颜值啊，还是因为这个狗粮。那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听的故事是这个狗恋爱婚姻很重要，但绝对不是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人生的全部啊，只不过它是一个八卦的点，所以大家要想听得好可以说一下。我今年快36岁，然后我结婚呢是在34岁的时候，简而言之就是我老公当时24岁，然后我当时是自己去旅游，我是一个非常浪的人，是一个射手座，然后一有时间一有钱我就自己背着包到各个国家去，就是自己去旅游啊。然后那次也是我自己去旅游，去的是美国的，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在美国的沙漠里面有一个活动叫做 Burning Man 火人节，三木有没有听说过？
是我一直想去，真的
是吧，是吧，很适合你，
对，真的。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就是随便百度一下，就火人节，就是着火的火，然后人就是人类的人，节就是节日节。当时我觉得很好奇这个活动，因为它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 spiritual， 就是非常的怎么说，算是全球自由灵魂的一个乌托邦，就这么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我当时就很好奇嘛，然后我当时正好就是有机会，结果就自己赶紧就一个人，也是一个人啊，从北京到。对，到美国的这个也是无人大沙漠里面去参加，然后但是不是我一个人，这个活动不是我一个人，2019年这个活动全球有8万人参加，就还是挺大的一个呵呵一个这么一个活动。那 当时我的老公啊，我的老公叫老曹啊，当时我跟老曹是在同一个营地就认识了，而这个活动有八天，我们还不是第一天认识的，我们前几天还都自己忙着玩自己的事儿啊，然后我忘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认识的，反正我们认识了，到第五天的时候就原地在火人节原地闪婚了。
哦，在这个火人节上闪婚的，哇，
对对，因为我本因为老曹是比较想去美国的嘛，他在美国生活，然后我是在国内，我在北京，还创业啊什么的，就是事业女性，所以就是在旅途中认识五天这么一个所谓小奶狗啊，其实我老公是一个成熟的独立男性，我觉得我们不能物化男性，但是他确实是比我小十岁啊。嗯，完了，就是这个故事。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首先啊，
没结束，没结束，没离啊，还在一起呢。
首先，我真的要跟大家讲，这火人节是一个很酷的地方，真的。它是，我记得当时我在美国这个留学的时候也听过，就很可惜没有去上啊。当时我很多同学他们都去，而且就是这个火人节是一个大家会在那里做很多。很多超越这个文明社会发生的一些探索，对，能说到这里了。
是的，再多说的不能播了，是吧？
对对对。哎，我想问，其实当时你是什么样状态呀？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跟自己的状态有关系。就当时你那个状态是怎么样子的？为什么它会让你心动？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首先还不是心动的那么简单的事情，我先说一下我的状态吧。我当时是34岁，我在其实在30可能到28岁到34岁吧，反正有很多年间其实我是一个就是不婚主义的心态。为什么不婚主义呢？
不婚主义，
因为一个是我的原生家庭比较糟糕啊，就是我爸我妈离婚了，而且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很不幸福，所以我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反面教材，亲密关系的反面教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也是这么多年忙着，比如说学习啊，然后工作啊，从上班到自由职业到创业什么都试过啊，然后后来到投资然后就是自己的生活事业本来就很忙，然后再加上自己有很多兴趣爱好，比如每天要健身，对吧，要看书啊，偶尔还得看话剧，对吧，然后有的时候还得有空了还去旅游什么的，还有很多这个女朋友，就是女生朋友啊，所以像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觉得一个现代独立女性的生活其实是婚姻不是必需品，它是一个选修课甚至在当时的我看来我还觉得没必要，
没必要
好好的，为什么对，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找一个人来添堵啊，对吧，自己因为单身的时候你想 date 谁都 date 谁，是吧，就是没非常自由，然后各方面就是包括时间上，然后我也想说结婚了还要做家务，对吧，还要多花钱，我图啥，就当时就那么想。
哦，当时是这个心态，真的，那跟你的实际行为还蛮意外的。
对，我自己也很意外我结婚了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现在回想，为什么一个所谓的不婚主义的一个独立女性啊，这么一个我在火人节认识老曹第五天的时候就跟人家结婚了，这个结婚是他发起的啊，但是也不是那种特正式跪下那种的，也没求，就是当时是我们俩在火人节一起玩，因为他已经是第三次去了，然后我是第一次去，所以我就想他有经验，他有经验，因为他初中毕业就去美国了嘛，他就是也他跟我一样也很喜欢户外啊什么旅行这些东西，然后呢
很多共同爱好，
我想对这个人第三次去了很有经验，对吧，老司机带带我，所以我不知道那些活动都在哪儿或者哪个好玩嘛，虽然说每年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知道，所以我们俩就一起逛了3天然后呢就是当然也有很多的交流，就是有很多特别深入的沟通，因为整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地方，就会让你怎么说呢，从我觉得都已经不是心连心的那种沟通，而是 soul to soul，就是你们会有很多，我觉得是灵魂层面，所谓灵魂伴侣嘛，就是灵魂层面的沟通，它不是最浅层的我爱你你爱我什么，对吧，或者是更浅层的什么你是干嘛的，你是哪儿人，你家干嘛的，你挣多少钱，你有没有房，就这些都没聊过， 聊的是一些我觉得可能有的没的特别虚的东西，但是我还挺喜欢聊这些东西，谈人生，谈理想，或者说谈更大的，觉得我们俩各自认为所谓人类和宇宙的链接啊，什么这个世界，就是你知道，就是特别虚的东西，在如果我把它拍成剧，可能现在看来也挺傻的，傻乎乎的，怎么两个人在聊这些东西？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场景下，其实我就因为跟一个人有这么深，而这种深的链接，我觉得是因为在灵魂层面聊了这些东西，然后包括那个环境，让我整个人的内心是打开的。就我以前是封闭的，因为我觉得这独立女性干嘛结婚呢，对吧，何苦，可是当时内心打开了，你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任何可能性的。
哎，我方便问一下吗？
对，
就是当时怎么样，你们在那几天那个 sex 是不是特别和谐，在这样一个灵肉的放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也对你们这个契合感还是很有帮助，对不对？
我们确实啪啪啪了一下，对，但是对，发车了是吧，我们确实啪啪啪了一下，但是结婚还真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我有很多的啪啪的经验，就是我不会说因为跟一个人啪啪爽了就觉得就要跟他结婚，我不是那种人。我觉得应该是认识就是一起玩第四天他跟我说的这个结婚这个事儿，然后第三天我们没有啪啪，第二天生日第二天就啪啪了，然后第三天还真没有，第三天我们一直在聊天，我们彻夜在聊天儿，就是非常纯洁的，就是我说我聊的那些东西啊，非常就是很形而上，很精神世界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些是我可能如果不在这个场景，或者说也许不是面对这个人，我就是这日常我们很少聊这些，对吧，什么宇宙啊，什么人类啊，对吧，政治经济，反正就
是
这些抽象的东西，对，所以幸好没开视频，应该挺安全，我没有，就是大家脑补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真的觉得说结婚它不是一个什么刺激呀、兴奋、新鲜感、冲动，或者是对吧，啪啪爽了就结婚，那也太肤浅了。结婚啪啪啪用结婚嘛，不结婚你可以有，就是可以跟更多人啪啪啪，对吧，这个
是
一个事实。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女性的视角。又从男性的视角，他可能就需要一个女人啊，结婚生小孩是要绑住。可是如果是从女性的视角，我们就知道，哦，我们不结婚就可以有更多选择。
对，其实就男女平等啊，我觉得男的女的都一样。就因为就是虽然我还挺浪的，但是呢，那我觉得结婚它还是一个契约，就跟对吧，就跟你这个跟人合伙创业一样。你跟这个人一起合伙创业，然后就是让你们签合同，结婚其实也是一合同嘛，对吧，发你一张纸，
合伙关系，
虽然说你可虽然你可以离婚，对吧，你取消这个关系，但是我认为就是他有和没有这张纸其实我觉得还是蛮神圣的，就谈恋爱你可以或者 date 你其实可以同时 date 很多人，对吧，就是大家商量好了，大家都可以 date 很多人，大家都在去尝试去了解更多的人，或者说从这些人身上了解更多的自己和世界，这没有问题。但是结婚的话，虽然有 open marriage 啊，但是可能就是我和老曹遵守的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就是一对一的夫妻关系。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婚姻这个事儿，确实是，如果说和谈恋爱稍有不同的话呢，就是不是因为法律规定的，我觉得在我心里面，它是因为是一个神圣的契约。就是我 made a promise to love you， 就是因为如果我不做这个承诺的话，我特别容易喜新厌旧。我觉得人类都是这样的。你跟一个人谈恋爱，可能你比如说你半年、一年，或者当然有可能几年啊，但是 anyway 你都会所谓的新鲜感都会殆尽，你都会觉得还有更好的，或者不一定更好，但是更新的。我之前就是总觉得哎，还有好多选择呢，对吧？就都开心啊，跟大家一起约会，然后跟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性别的人约会，你可以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我恰恰觉得说结婚是给自己的一个挑战，然后让自己去尝试，就像创业一样，对吧？你上班是大家都能上，但是创业是少有人做的选择，就像三木一样，创业可能是更难的那个选择，但是我愿意去挑战自我。不是因为这个人，我认为不一定非得是老曹，也许老李、老张、老王，但是在那个场景下，我觉得 why not give it a try， 为什么不去试一下，挑战自我，去尝试那个更难的选择， 一个人过得好很容易，也不是很容易，也挺难的。但一段关系能经营好的话，我认为是一个更难的事情。毕竟我爸妈没有给我做好的榜样嘛，我得自己去探索出来。
了解。哦，哎，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们现在为止结婚多久了？
两年多了吧。
哦，那现在婚后感觉怎么样？嗯，有没有一些，因为当时你们是在一个非常这个灵性的一个这样的空间，那你们到了现实层面，其实会不会经常被现实摩擦呀？那很好奇，比方说三观啊，或者怎么样的，对，或者年龄差。
就先说年龄差吧，切题。首先我觉得我老公现在也26，我也快36了。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俩都是独立的成熟的成年人。
嗯，
所以
很重要。
你我他24我34，还是说他现在他26我36，还是说等到他比如说106的时候我116，这都不重要。就是这不重要，因为更重要的可能是你把关系中的对方当做一个独立的成熟的个体。如果说你们俩都是成年人的话啊，不算那个中学生早恋那种，就我觉得成年人他就有独立这个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这么一个义务了啊。所以年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就是就说起来好像啊大家好奇啊或者八卦会拿这当事儿，但其实过日子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事儿，或者说你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哦，因为我是那个老富婆他是小奶狗，所以我们就被扣在这个 label 中，对吧？就是自己给自己贴了个标签，然后我就应该怎么样，我是老富婆我就应该挣很多钱，对吧？然后包养他，然后他是小奶狗他就应该怎么特别奶。没有，我们就是正常的两个成熟的独立的成年人在谈恋爱。
成熟的并没有一种好像你要陪他成长的感觉，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陪彼此成长吧。就是我虽然36，我觉得我也挺年轻的呀，我想活120岁呢，那现在还没到前三分之一呢。所以当然那个小奶狗的好处就是老公年轻，因为女性的平均年龄是比男性好像大7-8岁吧，就是全球现在，所以就是找年轻老公比我小10岁可能不太容易被我熬死，就是这是一个好处。
对，你们可以一起相伴到老。对对对，是。
对，但是 anyway 说回来，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年龄这个事儿，什么什么什么兄妹呀、啊、什么大叔萝莉姐弟呀、啊、什么包括性别什么同性都不重要，爱就是爱，跟那些标签一点关系都没有。
了解。所以听起来其实你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婚后生活还是比较的独立又比较匹配的，对不对？
独立肯定是
有有
我觉得匹配这个我先说匹配的理解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匹配的意思是说你找到一个合适的人Mr. Right 对吧Mr. Right 之类的正确的人，然后你们俩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你们从此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不觉得并不是，你们匹配是你们努力的结果，是你们去双方都在努力经营这个关系，同时让自己变成一个更自由更独立然后更内心自洽的个体。
有没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说的你们两个人可以达到你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些观点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不管是你的直播间还是我的直播间，大家都是有独立概念，但是我们遇到现实会有一些摩擦，有些难处，所以有没有一些你们两个人婚后有一种特别的好像更加去了解彼此更会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故事啊，那有很多呀，每天都在发生故事。我举一个什么例子啊，我觉得怎么来描述这种匹配，这种就是这种我们现在到现在还没有离婚，或者说我们还结婚两年多之后还相爱，虽然不是说一个多大的成就啊，但是我认为这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就它不是因为我们的相遇很浪漫就能直接导致现在我们婚姻很幸福，对吧？那很多人大部分人结婚的时候都是挺浪漫挺幸福的，都是抱着好的理想开始的。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双方如何去经营自己以及经营这段关系。
就
我想到的一个，你说你说。
啊，请说，就是对，就像你说怎么去经营，我相信你们一定遇到什么事儿，然后想法都不一样，毕竟啊，你们相差10岁，然后你在北京，他在这个中，在美国长大，你们一定会有一些三观啊，一些处理方式不一样，然后其实你们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年龄或者是成长环境不一样的，我相信这也是直播间的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就像这个有一个网友他就说，哦，我交往的对象都总觉得自己是弟弟，把这个挂在嘴边，然后呢，那所以怎么样可以去磨合这些现实的就是一些差异，对。
嗯啊，我看到了，深井岩说的就是自己总把自己当地就一小卖小嘛，我也很讨厌这种，我认为一什么卖什么都很讨厌，无论老还是小，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它都是标签，你就把自个儿当成个人好吗？做个人吧，朋友们，做个人，然后对方他也要做个人。我举的例子，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我们俩吵架，我们俩其实就是这个一对夫妻或者情侣，肯定就是经常会有差异不同或者矛盾，对吧？我其实觉得如何去面对彼此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是挺就是挺能决定你们是否能够长久幸福下去的。
嗯
嗯，因为有些人是把这种不同，就我咱俩不一样，当做一种就是矛盾的起点，就是你凭什么这样，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就我爸我妈或者很多例子啊，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电视剧里面的。
对。
但是我其实觉得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就是把不同，把彼此的差异当做一种学习的机会。
你是说
你跟我一样？其实，你说。
你是说你们有一个什么事儿，然后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悟，对吗？
就每天都有这样的感悟。我就讲一个事儿吧。就是应该是几个月之前吧，我们俩不是一起养了两条狗吗？
嗯，
然后呢，我们当时还没有住在船上，我们当时是住在农场里面，我们是在佛罗里达州住了一个特别偏僻穷乡僻壤的农场，就躲疫情啊。
哦。
然后我们两个本身啊，在结婚之前所谓的浪，就是说灵魂自由，不是说那到处啪啪啪那个浪啊，是说就是灵魂自由，比如说我们都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啊，户外，然后喜欢各种户外极限运动，所以我们当时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去旅行，因为疫情，再加上因为养狗，
啊，
是，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憋得慌，都很难受，但是好多地方确实是不能去，他不给我办签证，然后再加上狗也不是很方便坐飞机，所以呢，老曹当时就做了一个，就是也不是一个决定吧，就是有一天他突然就买了一张机票，跟他朋友去墨西哥开船了。
嗯，
就是他跟他加州的朋友一起开船到墨西哥玩，然后大概走了2周的时间。我知道这事儿啊，他跟我说了，然后我虽然也很嫉妒、羡慕、嫉妒恨，因为我也想出去玩，但是这狗不能没人管，就跟看孩子似的。然后我当时就带着一些委屈和腹诽，但是我就觉得那。你想去玩，那我支持你呗，正好有这机会有时间就正好朋友约你就去玩吧。但我当时心里是有一点觉得，就是当时还有一点计较这个事情，就很生气，而且正好狗生病了，然后我那几天就很不开心。我带着狗去看病的时候，我就想，哎，单亲狗妈怎么这么惨呢？你说真是，以前的独立女性，
我也养狗，
是吧？就是以前就对比自己以前的辉煌独立女性，然后每天就是忙自己的事业，然后对吧？自己旅游，自己约会各种帅哥，然后现在怎么在家沦落到看狗的这个地步？然后我觉得好多天没联系老曹，就是故意不联系他，很生气。
对，
但是呢。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本来不想接，但是我可能正在玩手机，我就给不小心给接了。然后接了之后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因为我就觉得结婚之后本来你不管多浪啊，但是结婚之后大家应该一起玩，就是比如旅游就应该咱俩一起去，对吧？就是我就觉得咱俩是一个集体了，集体主义的观念嘛，从小接受这种教育。但是他是一个很个人主义，就是美国这种文化其实是比较个人主义，就是我个人的这个爽至上，所以他肯定他出去旅游他爽，他不是特别想着就是我和狗的事儿。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吵架，打电话吵架，然后就说了好多特别平时都没有说过，就现在看来挺难听的话，但其实也不是骂人，就是特别直接的在戳对方。
嗯嗯
嗯，就是。 反正就是大概是什么话呢，比如说我说你看你这个25、26岁的人了，怎么一点也没有这个就是这么大人的一个就该负责对吧，对家庭负责，就大概这个意思，但是更难听一点啊，你没有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就说你看你这个都35、36岁的人了，然后你怎么没有生活常识什么，就反正全都是这种互相在说对方的缺点，真是我们肯定心中对对方是有不满的。对吧，没有人无完人嘛，平时不说这些事儿，平时都说好的，做视频也是心里就想着对方好的那点事儿，然后拍的都是那种巨浪漫，我们俩
对，我看你们好多视频都很浪，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小呆和老曹视频号啊，什么各种号，微博什么小红书都有，抖音，小呆和老曹，然后就是当时就第一次其实特别直接的去面对对方，或者说指出来对对方这些不满，然后我就哭了，我就觉得特委屈，我觉得我怎么回事儿啊，自己过得好好的，这是干嘛呀，我这是出什么呀，特难过。然后就是聊一会儿之后，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好事儿，因为平时没有说表达不满，其实他是积压着的，积压反而不好，积压的结果就是到某一天也许你们俩就离婚了，对吧，就带着就不爱对方了，然后是因为很多这种小事积累起来的。所以那一次的爆发其实是我们俩第一次就是大规模的，平时也吵，但是那次是大规模的，然后特别核武器战争那种感觉，就是已经到互相人身攻击，但是攻击的是对的啊，他说那些点，他说啊你只有粉丝没有朋友怎么怎么着，我就很生气，
好伤心
啊。对，我后来一想你说的也挺对的，我好像这人确实就是比较孤僻一点，是没什么朋友，然后粉丝也没有很多啊，有一些欢迎大家当我的粉丝。然后但是突然有一个转折，就是他给我分享那个，就说他不是跟朋友开船嘛，然后他说媳妇儿，就是他说我这几天我们这就大概2周的时间开船，然后特别特别开心，就是说他们住在船上，然后他就说哎你要是在就好了，就他其实那天也挺想跟我一起玩的但是实在是因为对狗的问题，然后他又突然说哎要不然咱们就住在船上吧，然后我说那怎么那咱们这农场怎么办呀，就已经花钱买了，然后他就说他已经开始在看，他说他已经看，然后他继续会就是看更多的船，因为老曹是一个就是特别会买东西的人，他买东西就是性价比特别高，他会找到全网就是最值的这个就任何东西啊，比如买一电饭锅也是，然后他已经在开始对持家好男人，他已经在看船了，然后他说他在加州看到了一个船，后来他说他还在佛罗里达就在网上查了几个船，说等他回来之后我们俩可以一起去看，大概就5分钟的时间。
你们一开始住在农场里面，现在你们住在船上是吗？哇好浪漫。
就是那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决定了说好，那我们把农场卖了，我们住在船上嘛，因为住在船上可以一起去旅行，就等于我们这个家是移动的，可以开到比如说对可以开到国外，我们现在在美国最底下佛罗里达那块儿，我们也可以开到假如说加勒比海啊，对吧，什么南美洲啊，而且可以带狗。我们现在还在佛罗里达，因为我们还在就是农场还没有那个还没卖，就是马上就老曹特别聪明，他要卖，然后他自个儿考了一房产经纪人证，刚考完，他要准备自己卖，大概今年就能卖出去吧，年底之前。所以
这么厉害，为了卖这个
卖完就
考了一个证是吗？
对，就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很神奇嘛，就是每次我们人身攻击或者就
来事儿
吵。不是会来事儿，我觉得是就是你吵架的时候你肯定看到都是对方身上就是那些缺点啊，脏乱差呀，懒惰啊，不爱做家务啊，还胖了，对吧，就俩人都长胖了互相说但是当你想一想，就我觉得我跟一个人在一起是他身上不能有我接受不了的缺点，比如说家暴或者说不上进啊，或者说特别小气抠门，对，这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有上就是不叫上限，就是我有一个标准，我的标准是这个人是一个自由的灵魂，然后这个人是有爱的能力，就是这两个标准其实说起来挺虚的，但我觉得是一个蛮高的标准，所以其实你找高富帅是很容易的，我也谈过很多啊，但是找一个真正自由的灵魂，他有自己就是为自己人生做决策的能力，并且能为之负责， 让他不会被社会所有主流的标准所绑架，他也许可以适应，但他不被绑架，他内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特别喜欢无论男女老少，我喜欢这样的人。然后老曹也是一个特别自由的灵魂，且他我觉得他是有爱的能力，他在这个方面是我的老师，就是他可能人生家庭幸福一些。
怎么样体现他有爱的能力吗？然后这样子让我们直播间的男生也可以有一些学习。
直播间的男生也想找老富婆是吧？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先看一下，我有个朋友想筹钱买飞艇，住在飞艇是要上，是上太空的吗？厉害了，飞艇。我就知道游艇和飞机，飞艇是那种 spaceship， 很酷很酷。然后我看还有人说，哎，小戴恋爱课不错，就是我之前小戴开过恋爱力的工作坊啊，以前开过这个，这是我学员吧？哎，
对，
欢迎欢迎。我说一下那个爱的能力，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爱的能力其实特别好发现，就比如说。首先老曹是一个特别爱自己的人，这点让我非常羡慕。对，就是他爱自己的方式是他非常尊重自己的内心，就简单来说，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心情不好了他会表达出来。这个说起来简单，像一条狗一样，对吧？狗也是，狗饿了就会吃。然后现在两条狗躺在那个我们这个船的一个就是甲板上睡觉呢，因为他们困了。
返璞归真，
就睡。然后他们心情不好了，他们就嗷嗷叫，对吧？或者想让我干嘛，想让我带他出去玩，他也就过来舔我或者叫。这个是我们看来小孩和狗都能做到的，但我觉得恰恰是成年的人类很多都已经丧失了的一种能力，就是最简单的爱自己，或者是接纳自己，或者直接表达自己需求这样的一个能力。但老曹是有的。他不是因为他年龄小，25、26岁不小了，对吧？也是个成熟独立男性了，所以这点是让我就是我个人很欠缺的。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就是以前我是一个非常压抑自己欲望的人，比如说我饿了我也不吃，因为我想要保持我的马甲线，我健身啊、什么乱七八糟。
对，
然后
很好。
对，然后让自己工作狂什么，就是有一点那种苦行僧的生活，让自己尽量少一些欲望，然后多就是。我要限制自己，就是有点就虽然说自由，但我觉得不可避免的还是有之前会有一些这种自我设限。可是老曹让我看到说，一个人可以这么就是这样真正自由的生活，可以完全的接纳自己，可以完全的表达自己。所以这个是不一定是他对我怎么样，而是他作为一个人让我觉得是我很这一点特质是我很欣赏的，我很想学习的，所以我对我慢慢就在学习它。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人只有真的说就是接纳自己了，对吧？所谓爱自己了，你才可能真的爱别人，不然你那种你对别人好可能只是一种牺牲，你为了对吧占据道德最高点，或者说你为了让对方回报，你心里或者潜意识里面隐隐的觉得我对你这么好了，所以你就应该怎么怎么着。我以前就有点这种
像这个中国父母的大部分现状。
对对对，因为我这从我妈这接受的教育嘛，就是家庭教育，所以包括社会的教育是女性是牺牲的一方，所以我之前
没错
多少还是有点潜意识里面还是有那种特别能奉献的那种精神。但是我慢慢的现在学会，就是老曹就跟我说我特别讨厌你假装的样子，比如说你不想刷碗你还假装刷，然后你心里一看脸表情就是不想刷，但是你这种就是行为上还是刷。
真的，好气质。
现在我就不刷，对吧？看谁懒，结果其实也没有懒，然后老曹就刷了，就关系中大家会自然平衡的，是吧？因为那东西脏了，谁也不愿意在脏的环境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点。就虽然说这个点特别小。就是所谓爱自己，对吧？接纳自己，
表达自己的情绪，
真
的
很难很难，真的很难。包括三木，你教这个女性愉悦什么的，其实我特别喜欢，我有好几年前就关注你了。最底层的就是你要就不要，就是这位女士不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想成为一个牛逼的女性，对吧？你就去搞事业啊，你想去旅游，那你就去。你喜欢这个人你就上他，对吧？这个女性绝对不是人生中或者是这个啪啪啪中的被动的一方，接受方不是的，我们也是人， 你想干嘛就跟男女没有关系，你是个人你就可以去追求，当然你不要去那什么强迫别人的意志，但是如果俩人都同意的话，你不要觉得就是你跟他怎么样了然后你就吃亏了，或者是对吧他把你怎么样了，不是了，这是双方都是主动方。
所以你刚刚说老曹特别有爱的能力，其实主要体现他很会爱自己，然后他把照顾自己的能力然后也复制到你们的关系上面了，可以这么讲吗？
他也不是一特别就是所谓那种照顾啊，就是生活上那种，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生活不能自理，我也不是得了什么绝症，所以我还不是特别喜欢人家那个就是端水这个端饭的那种天天伺候我那种照顾。我觉得我需要的一个，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我可能需要的所谓照顾是一些理解。就是我记得我给你分享啊，我特别喜欢看话剧，然后我之前在北京看过一个很经典的话剧叫什么来着，氧气啊，是孟京辉的一个话剧，郝蕾演的。
我听过。
对，就是大家可能看过《恋爱的犀牛》和《琥珀》，然后《氧气》，他们是三部曲。《氧气》里面就是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很狗血，是一个女的爱上一个男的，然后那男的又变性了，反正乱七八糟的，就是这么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女主啊，就是郝蕾，当时说了一句话，在话剧中她说，遇见爱、遇见性都不稀奇，最难得的是遇见
理解。
对。
然后
我觉得啊，太他妈的对了，因为谈恋爱其实我觉得是不难的事情，只要你长得还不错，对吧？然后你又有爱的，就是这个动机，甭管你有没有能力，其实都能谈上，是吧？就是说实话是这样的，总能找到跟你条件差不多，或者是反正就是王八看绿豆，总能看对眼的人。但是包括性也是一样嘛，对吧？你想约炮，或者说你想谈恋爱，你就性是很容易获得的，或者你想花钱，甚至对吧，在某些国家都是合法的。可是遇见理解，就像我说的这个 soul to soul， 就是 soul mate 灵魂伴侣，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我看来是非常难得的，
非常难得。
因为首先你得有灵魂，然后对方也得有灵魂，然后在某个场景下你们俩的灵魂相遇了，就是对吧？比如在火人节场景下我们俩的灵魂相遇了，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所以首先你发现自己的灵魂就需要很多年，我可能需要我弄了30多年，老曹弄了20多年，然后我们慢慢的让我们的灵魂越来越清晰，而不只是一个皮囊在每天做着麻木的做着工作，然后挣钱做这些，对吧？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是还好我们没有变成一个麻木的人，没有去丧失我们内心最最最本质的东西，然后呢还能说遇到。所以为什么当时说回来结婚这个事儿啊，就别人会觉得说5天结婚，对吧？真不靠谱，你就是冲动，这个约炮了是不是就一时冲动被这个荷尔蒙上脑？其实还真不是，就是如果说没什么性经验可能会容易这样，但是我们两个都是谈过很多恋爱的人，然后我觉得就真的我当时那一刹那没有去理性思考，我觉得我的直觉告诉我，就他说小呆咱们那个火人节能有一营地能结婚，咱明天去结婚吧。然后我说成，然后我们就开始计划说，哎，结婚就该准备什么，伴娘伴郎我们都找营地的谁，对吧？谁主持啊，然后什么，就全是在忙这件事儿。当天晚上第二天早上就结了。我现在理性分析，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少数几次幸运的机会，对吧？
是，
比如说比如说遇到灵魂伴侣，这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当然大家可能有的人去旅游或者怎么着也遇到过，但是我听到太多故事啊，朋友跟我讲说他在哪个国家遇到一个人，然后怎么着他觉得不靠谱，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吧？就是旅游认识几天就拒绝了人家，然后再也没见过面。电影都这么演，是吧？爱在什么黎明破晓前都是这么演。
对，没有，
但是
这个机会不敢吧，
就是这个机会，对，就是可能有很多原因嘛，你可以说是不敢，但是 anyway 就是也有一些人有这个机会，或者甚至很多人在一生中总会有那么一两次幸运的机会。可是我觉得这是不需要努力的，对吧？你碰到了就是碰到了，上天给你一个礼物。可是你要有勇气去拆开这个礼物，并且你有能力
的。第一个金句，
对吧？
就是要勇敢的去接触那个礼物，去拆开它。
对，它有可能是个炸弹，也有可能是一个宇宙给你发来的礼物，一个快递。但是就首先你要有勇气去拆，其次就是说 怎么用你的，我实际上我说爱的能力或者说经营亲密关系的能力啊，我也依然在学习，我觉得我也有很多就是还不懂的地方我在学习，我觉得就是怎么去把这个短暂的幸运，对，五天的幸运很短暂，能够通过你的经营去变成一个长久的幸福啊，这个是我想挑战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就在做，就是在做，除了在做自己的项目以外，我觉得还就是亲密关系方面，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挑战以及真正能让自己成长的事儿，
重要的人生实验。
对的，对对，就你就一共就活120年，对吧？满打满算，不得什么绝症，我可能也就顶多活120年，那我还不好好的拿我的人生多做一点有趣的尝试和实验，还有挑战，
而且不要害怕，嗯。
嗯，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其实快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真的小德老师一直在讲哈，其实我们总结一下，是什么样的女生是比较适合姐弟恋，
什么样的女生，那你要是从合法的程度，我觉得你先成年了，就是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可能成
是
就是你俩双方都成年了，那比如说18岁都18岁以上了啊，因为你还要再上高中的话，可能没什么时间，真的没那么多时间谈恋爱，还有高考啊什么的或者出国。
成年。
然后其次就是成年，我觉得啊，我个人的一个对自己的要求是，成年了你就要经济独立，但是大家的标准不一样，对吧？有的人觉得是大学毕业了要经济独立，或者是硕士博士毕业了，对吧？工作了。但我是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就是自己养活自己了，去打工啊，特别好啊。等我睡醒说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就是精神经济的自由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要花你家长钱谈恋爱的话，首先那个不应够花，对吧？然后你管家长要的时候你也挺不好意思的，说爸妈给我点钱，我要去泡妞，我要去撩汉，就是反正我开不了这口，我是成年之后我就没管我家长要个钱了，我就觉得你要想花钱，对吧？你谈恋爱肯定要花钱，无论是旅游还是吃饭还是要干嘛，不是说非得给对方买什么东西啊，但是你自己也得花这些钱，看看话剧什么的。所以首先您先能自己把自己养活了，对吧？这个是经济上的，不能叫自由吧，就是独立，至少经济能独立。然后精神的自由就是，就比如说你要问我说什么样的女生能，不是什么样的人吧，能结婚更能幸福，就说女生吧，我觉得什么样女生能结婚幸福，就是那些不需要结婚的人，不需要结婚她也能过得很好的人。
对，
这结婚已经不重要，她在我人生就是也不是说不重要，我婚姻还挺重要的，但我觉得结不结婚这事儿其实它只是个形式啊，你一个人也好，对吧？你两个人也好，或者你三个人，就是它不是一个必须干的事儿。这个时候你有幸福的能力了，那你一个人能幸福，你两个人可能就能幸福的概率更高一点。如果说你一个人都过不怎么地，你打算另外一个人能改变你的人生，没门儿，
不能让，
只可能过得越来越糟。
对，我觉得，对，我特别赞成这个小呆的看法。我觉得女生啊，如果想要尝试姐弟恋，第一是经济要自己说了算。就比方说，我们之前社群里有一个女生哈，她们家条件特别好，就是家里可能很早就跟她买房了，然后她也不用工作，但是呢。他的因为没有结婚，他父母很着急，就让他去安排相亲，然后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去拒绝的，因为拿人手软，对吧？然后所以呢，
对，
没有办法拒绝这个父母给他安排的相亲的。所以其实真的经济独立还是很重要，因为你就有这个话语权和决策权。那相对来说，其实我们社群里面有很多女生，她就是虽然年纪很小，但是自己赚钱啊，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甚至还能支持一下家里。那这个时候其实她的生活就是非常有底气，非常什么时候结婚，要不要结婚，跟什么样的人，什么性别，就家里不管不着的。所以其实这点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这个精神的自由。我觉得精神自由我们其实可以理解成，第一就是说这个女生是比较独立的啊，其实为什么比方说弟弟会喜欢姐姐，其实也会觉得说，哎，姐姐其实看的世面更多，可以在姐姐身上有些学习啊，有一些这个，对啊，是她爱的不一定说你的年龄，但是爱的是你的这个视野，对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内心是比较稳定的，不会那么说人云亦云的，就会有很多不安全感等等。其实是一个比较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对于姐弟恋还蛮有帮助的。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像老曹也有没有兴趣在留言区可以发表一下自己这个结婚的感言哈。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多可能弟弟他没有那么多的内在的稳定感，其实在姐弟恋里面可能你 这个姐姐就要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至少她内在是一个稳定的一个轴。
嗯，我觉得你总结的很好，基本把我要说的都总结了。我给你补充一下吧。
好嘞，
我结合一下大家的留言，然后补充一下。就我觉得三木说的很对，那我补充的点就是说，老曹现在老曹还没睡醒啊，所以就不没法发表意见，我就替他说了啊。首先就是所谓的这个，刚才有人问这个什么多少钱算是经济自由，我没说自由，我觉得是经济独立。独立的意思就是你能养活自己，对吧？你要比如说你就真想买一东西，你能买得起，像我们想买一船，我能买得起，我不是说我还得那个欠着什么什么什么贷款，或者说我花家长钱去养或买，或者说我就是对吧，就不能这样。那当然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大学的时候我可能打工一个月就挣一两千块钱啊，当然在当时很多了，因为我大学是学生，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就是但是就够自己花了。所以这个经济独立的事儿就是说你不需要让另外一个人去那个养活你，这是我觉得就是标准，而不是说你什么所谓你得有一个亿啊几个亿的什么你就怎么着，我没有那么高的标准，我觉得够花就行，挣多花多，挣少花少，就是这样。当然好好理财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可以聊的话题，但是这个是就像三木说的，你拿人家手短对吧，吃人家嘴软，但凡你啃老，那家长让你结婚，让你当公务员，让你干嘛，你就得听他的，就确实就是这样 对吧啊，家长给你买房给你买车，那家长给你介绍个对象，你是不是那你就只能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养活自己是一个让自己有我说了算，我的人生我说了算的一个基础啊，就是这个时候内心是硬气的。嗯，
真的。
然后补充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关于姐弟的这个事情，其实就还是 again 我觉得不重要，年龄性别什么，他是哪儿人你是哪儿人，甚至他是外国人对吧，你是中国人都不重要，因为这些标签它只是我们整个人一个，就是我们人是非常立体非常多面的，它只是你一个点或者说一个面，可是它不能代表你全部对吧。就像我们说啊，这个人是姐弟恋他就只是姐弟恋吗，这个人是同性恋他就只是同性恋吗，不，他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是一个比如说很好的爱人，是一个建筑师，是一个什么对吧，他是一个人啊。所以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把自己和对方当成人，就像我说的，你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性格，但凡成年人可能有人就是沉稳老练一点儿，然后有人就是急性子，像我就是说话也快，然后干什么事也快，老曹就是巨慢那种，就是特别稳，所以说我没有。
哇，你们很互搭。
对，我就喜欢这样的，要不然两个人都快就没影了，也没意思，反而是他这种沉稳让我慢慢的能慢下来，让我开始有了生活，让我开始能注意到生活中这些，比如说我开始养狗，我竟然还开始做饭了，这是我之前绝对想象不到的事儿。我觉得多浪费时间啊，就有这时间干嘛不学习，干嘛不那个搞事业对吧，或者健身看书什么的，我现在觉得很有意思，生活本身就非常有趣，不是你必须搞一些轰轰烈烈的事儿，你必须创业，你必须环游世界什么才牛逼，不是，我觉得幸福的人，能让自己幸福的人就很牛逼。我现在努力当一个就是让自己幸福的人。对，
其实我想聊一个话题，就小丹，你觉得你是一开始就这么 open 了吗？对于这个可能想要谈很多恋爱不一定结婚等等，就是你是从什么样的，我很好奇你20多岁的情况，然后你是怎么转变到现在的这样的情况。
我20多岁是一个中学班主任，就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哦，你是班当老师是吗？
嗯，对，我是，而且还是中学班主任。你想象脑补一下，就是那种特别正经、一本正经，然后，
美女老师
怎么说呢？就这还行吧。那个时候，对，也确实还是美女，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现在的自己，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很可爱。那个时候是一个很棒的老师，然后也美，然后也在做我自己最热爱的事情，教育事业。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在就是个人这个打开的方面，我觉得我的内心还不够打开。 因为从学校到学校你很难打开，对吧？你上学上学上学上学毕业，哎，又回到学校当老师。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见过世界，没有见过更完整的世界。
嗯、
我那时候也没有说啊、比如说去互联网公司或者去创业，对吧？或者去投资、或者去世界各国旅游，就没有，就是一个传统的良家妇女，然后有一个对不错的工作，因为我还是。就虽然我内心有这个浪，但是就从小还是好好学习，然后尽量考一个好学校重点班。就是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是在一个这么传统甚至封建的这个甚至直男癌的一个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就跟可能很多大家，而且我又是80后，我觉得还不像现在95后、00后这么这个互联网这么开放。
对，真的同为80后握手。
嗯，
那你是怎么转变过来的？你是通过这个结婚吗？还是说其实因为听起来你后面也辞职了嘛，对吧？然后开始有很多自我的探索。嗯。你是怎么转变过来你的这样一个、
肯定不是通过结婚，我觉得
对
我肯定是开放了之后我才会就是选择跟老陶结婚嘛，对吧？肯定不是倒过来说因为结婚了就开，那我作为一个良家妇女我怎么可能自己一个人来火人节，对吧？我怎么可能跟一个认识5天然后还比我小10岁还跟我不在一个国家的人结婚？肯定那时候是我不可想象的。就如果我看到一条新闻、我觉得这女的有病吧，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说的那会儿可能比如24、25岁刚工作的时候，然后到后面28岁的时候把第一份工作就是体制内的这个中学班主任中学老师这个工作辞掉了，然后后面也经过很长的比如说事业方面的各种尝试探索，去尝试去比如说去那个自己做自由职业呀，自己做一些事情，然后还有尝试去比如说去互联网公司当一个这个管理人员，或者说是去后来又做教育的投资，然后自己又创业什么的，这都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觉得事业方面的这个探索，对，但是这些机会其实也我倒不是一个特有目标的人，我就挺随遇而安的。这些机会都是在你很就是越来越明白你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过程中，它就自然出现了。
哎呀，我觉得听下来，真的，我觉得给我的一个感受是，小戴的这个探索其实就可以给到直播间的朋友一个鼓励和一个提醒，就是其实，变成一个比较开放、通透的这样的一个灵魂，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觉得这个过程背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勇敢，就是可以去探索。没有这个勇敢其实就不会说哦在体制内去辞职。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我的本科其实是学中文，其实我当时也是师范生，就是当时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能够去看到我的同学他们就准备去学校，然后真的就是一条就是望到远的路。当然没说这个路不好嘛，但是确实是不一样，而敢于去选择不一样的人生真的还蛮需要这个勇气。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勇气的话，很多人就会把它当做借口，说你生来勇敢，对吧？你就天生有勇气所以你敢去做，其实还真不是。我认为勇气就是在一次一次尝试中积累起来的。我也挺怂的，我
我
一开始对吧，就是我一开始也很怂，但是都是一点一点尝试，一点哪怕你小心翼翼的你迈出一小步都很重要。只要你在迈步就比你待在原地强，你待在原地
真的是
其实
你说
我忘了，你说吧。
对不起，对，我们可能这边有一点点半秒钟的延时，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我就也在说话了。说到这里，其实我也想分享就关于女性的勇敢，其实就包括说我今天做女性愉悦的这样的一个社群，然后呢大家可能就觉得我很勇敢，其实我也是那种我自己的性格是温吞吞甚至是没有那么勇敢的，但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们的每一步我们都敢于去探索。如果我今天想到说我最终的目标我今天就要去完成就很难，因为以前我在做杂志的时候，我以前做过一本独立杂志，然后人家问我是怎么可以坚持那么多年的， 我就说我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每一次先把手头这一期做好，做好之后再去做下一期，啊，这个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往前去完成了，去尝试了。对，我觉得对。
就是这个事儿啊，什么勇气啊，什么探索呀，啊，什么人生，什么成长，这些女性成长，这些事儿听起来很大，它都是个结果。就勇气不是你做一些事情的原因，我觉得它是结果，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三木做了一期杂志，两期杂志，正好大家开始尝试，比如说辞职了，然后开始做自由职业，开始环游世界，开始健身。我想试试，以前我当个胖子，我一直是胖子，然后我想试试我有马甲线、蜜桃臀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哎，我就开始健
哇，
身，然后有了，对吧？然后或者说谈恋爱也是，
对，
就是我包括谈恋爱，我觉得对人的就是工作、事业，还有包括谈恋爱，特别是亲密关系以及性，其实很能帮助一个，尤其是帮助一个女性成长的。这是就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这个整个人的打开，内心更加开放，可以接纳更多可能性。其实有一定程度上是说，因为我在身体方面啊，我觉得不光是啪啪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性，我觉得身体是说我身体方面打开，是说我越来越爱自己的身体，我接纳它。我对着镜子的时候，哪怕我现在可能疫情之后大家都胖了，对吧？我也胖了10斤，但是我看着我的身体，我不再厌恶它，我不因为我身上有脂肪我就厌恶它，或者因为我的胸不是完美的胸型，我就觉得哎，我腿粗，我胸小，没有，就是我越来越爱我的身体，然后我就会善待它。那你善待它，你可能会去好好吃饭，对吧？你可能会买，会抹这个润肤露。你也可能会去抚摸你的身体，对吧？摸，我现在摸一下我的脸，我觉得，哎呀，好光滑呀，就是很爽。或
现
者
在
说
大
你跟
家，
你喜欢的人，
那你不先摸一下自己？哦，我觉得
对，
这个
就
真的
是，
很棒，真的要一定要从身体的角度去，这是为什么 Yami 其实会有很多就是教大家接纳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和学习，因为你当你的身体感受到接纳，感受到快乐，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化。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不一定是说要去做很多面对面的这个咨询能够去改变你。如果你能跟着我们的很多视频课程去练习，你的身体感受到快乐，你就会变得更自信了。这是一个你的身体知道答案，你的身体会带动你，而不是靠头脑去带动你。他们同样都是非常有力量
对，
的。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包括你说到身体啊，除了我们去接纳自己的身体，去爱他，去比如说摸自己的脸，摸自己的胳膊腿，或者说是你跟喜欢的人去上床，对吧？这个去进行一个亲密的交流等等，就是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更核心的观念啊，就是它不一定是可能你一定要去咨询或者是学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三木和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你女性的愉悦是属于自己的，你的快乐一定是自己主动把握的。
对，
就比如说，就我跟你举个例子，就是我能回想起来的，就是我在之前也觉得，就是性爱是男人给女人的，就是然后我要比如说好好健身，然后漂亮，对吧？去美容啊，甚至去整容，然后对吧？身材好啊什么，然后个性有魅力，对吧？各方面你很优秀了之后，然后就是让一个男的欣赏你，其实还是一个，就是那时候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是一个主语，我觉得我当时还是一个宾语，就等着别人来欣赏我。我当时有一点物化女性，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啊，20多岁确实。可能甚至我就三十几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打开自己，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有约会过一些这个外国的男生，然后我忘了是哪个了啊，但是有一次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这个男生他非常的尊重我，他问了我的感受，然后他问我你喜欢什么什么，比如说什么姿势，或者是我这样做你开心吗？你舒服吗？然后如果我说不舒服的话，他可能就会停止。他非常尊重我，然后就是从那一刻起，包括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盯着我的眼睛的，就是我特别感动。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以前的约会中，可能或者你比如你去见新见一个男生啊，你想有 date 的意思，他可能会上下打量你，然后停在你的胸上，
啊，
或者是对吧？
对，
对，就是
很不
他
礼
也在
貌。
欣赏，但他这种欣赏是把你当做一个漂亮的一个物品在欣赏。性感的一个物件在欣赏，可是他没有真正把你当做一个平等的独立的人。但是我那一次就是， 就是眼神上的这种平等的那种交流，以及就是当在床上的时候，我被问到这些，我被关注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哎，我是应该主动自己去关心自己这些，应该我问自己这些问题，我舒服，如果我不舒服，我就应该很平，对吧？或者我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让他就更舒服，啊，就彼此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真的是从床上开始，从自己的身体上开始打开，然后我整个人好像就，对，就是面对很多生活中的事情啊，困难挑战的时候，我的思维就更加开阔了，因为我相信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要做个主语。
真棒，我先分享我的感受哈，然后小白欢迎你参与。就是其实我们中国的教育就是让女生比较多的忽视自己的需求，去满足这个社会啊、父母啊、男生的需求。我觉得真的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格独立，是从先去重视自己的感受开始。你先重视了，然后呢，你可以慢慢的去表达。这个表达里面其实有很多表达空间，比方说你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说到 sex consent 的时候，我们会说到哦 yes miss yes no miss no， 就是一定要去表达自己是喜欢的啊，自己是舒服的，自己是怎么样的。表达可以从表达感受开始，可以学习非暴力沟通，表达感受并没有说评判对方。所以我觉得底层的逻辑是不要害怕自己表达了之后对方就离开了，如果真的离开了可能也真的是不是那么适合的人，所以一定要去找到去找到让你愿意去表达的人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系，两个人舒服才比较重要。第二就是自己要练习在工作中啊，我觉得工作也是个很好的契机，还有在亲密的时刻啦，去练习去表达。其实我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就是你就是要练成一个比较有决断的敢于表达的这样的一个人格，是要通过100次练习来实现的。所以给予自己这样一个练习的机会去成长要相信我们是可以成长的。对，就像小呆从他说他从体制内再到这个独立的去创业，再到来到这个美国，我觉得都是基于去把自己的需求看得很重很敢于去表达开始的。对，
那我就补充一下啊，就是我觉得我个人经验啊，就包括现在它也是我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在所谓对表达感受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发现我自己还有一个需要提高的地方，就是在表达感受之前你要能识别这个感受或者这个情绪是什么。
对，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是一个特别爱哭的人。我之前为什么爱哭，是因为我很难去识别我的感受。比如说我看电影的时候，如果看到了一个特别感动的我也哭，看到了一个特别伤心的事儿我也哭，高兴的我也哭，恐怖片我也哭，就是对、
okay.
特别，我之前就是特别特别爱哭后来我发现为什么呢，
对，
就是因为我没法识别我刚说的刚才的这些感受或者这些情绪，它有可能是愤怒，有可能是感动，有可能是恐惧，对吧，等等有可能委屈，有可能是快乐，但是我统一的就因为之前可能过去的生活或者从小在原生家庭的这些成长经历，让我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习惯性的让自己去，就是怎么说呢，去我就觉得自己很委屈，干嘛，本来我这时候应该生气，我应该是很有力量的去生气去愤怒，对吧，生气是有力量的，然后甚至去回击对方如果我受到不公待遇，但是我习惯性的用了就是在家里面委曲求全的方式，就是我就很委屈，我就感觉哎呀怎么办呀，我真惨，就没有力量，然后我就去哭。所以这都是我昨天的发现啊，因为昨天我第一次在美国报了警，也是街上遇到一个神经病，然后就一个人在那儿就是平白无故的在那儿骚扰我，然后我一开始也是很委屈，甚至很恐惧啊，我内心是有恐惧的，因为我从小就是感觉在我父母面前他们都很强势，所以我是家里面唯一的怂人，就是我就必须得听他们的，我就得认怂，我才能活下来。然后导致我现在都已经变成这么，对吧，经济也是独立的，然后各方面其实思想，对吧，所有的角色都其实已经很独立了，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就是 偶尔会用旧有的模式去面对新的这些情况，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钻进了车里，我特别害怕，因为美国确实我怕他带枪或者怎么着的，他别不光嘴上骂我，他万一要怎么就是伤害我之类，我先很紧张发抖的到车里，然后我赶紧给老曹打电话，老曹在里面看牙呢，我跟他说这件事儿，然后老曹特别淡定了，他说你报警。
嗯，
我觉得他给到了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报警是让我意识到说我是愤怒的，就这个人他不应该这样，无论说因为什么是种族歧视，还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我是女的，还是因为任何原因，他不应该这么对待我。一个大街上平白无故的一个人，他就陌生人他就骂我，然后一直在那骂，然后我以前没在美国报过警，我就打911都是电视里看那个美剧的事儿，我第一次报警了911，然后我没想到。特别好，警察特别就是特别快，三分钟就到了，就他们就派了一附近的警察，马上就给我解决了，先把那人教育了一顿，然后又过来安抚我，就是说你做的没错呀、怎么怎么着的，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是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了说，我意识到了我的情绪，我辨别出来他，我识别出来他应该是愤怒，当你受到不公待遇的时候，你就是应该是有力量的去愤怒。然后你应该就是 defend yourself， 为了你自己坚持你的立场，然后你去找一些支持，对吧？当时有一对路过的情侣在支持我，我特别感动。一对就是美国人啊，在帮我，就是他们俩在跟那个神经病在就是站在我这边说话。然后同时我又找了警察，我找了我老公，对吧？我打电话，然后他鼓励我找了警察，我找了这个专业权威的人士去支持我。就是这个是当我能识别我愤怒的情绪，而不是委屈，不是把它就是转化成委屈之后，我的力量自然就出来了。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出来了，他的生命力，他的攻击性出来了之后，他自然就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我觉得攻击性真的对女性来说太重要了，女性就是压抑自己的很多情绪，然后尤其压抑自己的愤怒，自己的攻击性，所以导致女性就很柔软，然后很容易委屈。但是如果你敢于把你的这个愤怒的攻击性体现出来，其实女性就会很有张力。我们要一定要了解说，一个女性她有魅力，不是说她长得好看啊，或者她很年轻，是她能够把她的多面性呈现出来。对，我觉得是这样。
对，非常的真实。我认为一个人真实是最有杀伤力的，最有魅力的。
嗯，
你看着她的眼睛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就是很清澈很闪着光的眼睛，会发光，但同时你又会觉得他眼睛是很深邃的，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不是一个只有一层 layer， 对吧？就是表面上这些所谓光鲜的东西啊，什么工作啊，长得什么样，这些最表面的东西，他是有内心，就所谓我们有灵魂的人，对吧？他有他的情绪，他有他的需求，他有他的欲望。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看电影看这美剧什么里面，这样的女生其实特别吸引人。
嗯，
而不是那些表面很完美的。
美剧里面的女性都是很有力量的，她是又没有力量就很性感。嗯，
是的，是的，就是说到这个美剧或者说影视作品里面，其实你看也是美国的这些剧里面，你看演到女的神奇女侠，对吧？牛不牛逼？多厉害？或者说就说女性不是主角啊，就说那个《飞屋环游记》，大家看过吗？《飞屋环游记》那个男性那老头老爷爷是主角，还有一小胖子。但是他老婆死了啊，但是他老演他老婆的时候，为什么那老爷爷喜欢，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个这个他喜欢他老婆，
那么迷
他，
他
们小的时候、对，为什么那么迷他？因为那个女生是一个非常 adventurous， 就是很有冒险精神，然后这个男生也很喜欢冒险，但是这个女生特别大胆，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去干嘛去吧，就是这样爬他窗户，跟就是爬到他们家楼上，然后把窗户打开跟他说我们一起去玩，就是这么一个女生，我觉得是非常有魅力的，而不是国内电视剧都把女的塑造的特别弱，哎呀走路都得摔跤，什么拿东西都得掉地上，然后男的帮你捡起来扶你把你救了，或者是什么壁咚你，壁咚这就是性骚扰好吗？强吻这就是性骚扰，你
对对对，
他问过这女的想不想被亲吗？根本就没问过。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如果我只是接受我原生家庭或者是从小作为一个80后社会的这些文化的教育，直男癌的这些教育，我可能我之前确实是觉得我要做一个柔弱的女性，我不要太阳刚了，我不要太那个就是所谓有攻击性或者太优秀了，但是其实这些当这些比如说我看了国外的电影，我会受到鼓舞，我会觉得你看这样女生才真正的性感，才有魅力。
对， 其实已经从过去的就是比较天真的、纯真的这样的一个性感形象，变成了其实今天我们反而喜欢说一个女性，她其实又可以柔意很有主导性。其实我觉得对男性也是一个解放，就是男生对吧？大家现在工作啊、生活压力都挺大的，男生其实也可以躺着的，不是说每次都得男生都得特别主导，其实都挺累的啊，都可以做自己，对，还蛮好的。
对，男生也可以躺着，女生也可以在上面啊，就是大家不要光累男的，大家就当做一个运动。
哎，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讲讲，就是说到对闪婚有什么建议吗？其实，在小丹你看来，
建议没有建议啊，就是你要想闪就闪，我觉得，或者你要觉得这不靠谱，你就甭闪。对，因为这个都是一个直觉的事儿，当你已经整个人发展到足够成熟了，或者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是一个苦读了十几年的一个学霸，对吧？学习特别好，然后天天学习特别刻苦，然后你到参加高考3天，哎，考上了清华，不在于你参加了那3天的高考时间有多短，在于你之前的积累，对吧？厚积薄发，所以前面那些积累是说你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你一直在探索自己，对吧？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了，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喜欢什么样的伴侣，这些你都很清楚的时候。那当机会来的时候，你自然会把握住，而不是一
哎，
直
我
能
很好
计划的
奇，
是说我要闪婚，不是这样的事儿。嗯，你说。
大家要听好，其实还是想问的这个结果，其实前面要有很多是自己已经考虑清楚了，甚至说啊，哪怕说这个闪婚我失败了，我都能够承受这个结果，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我发现现在，尤其在中国的很多女生哈，她们还是以一种说哦，年纪大了，然后应该要结婚了，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找亲密关系。对，我感觉还后面的挑战还蛮难的，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份清醒啊，多一份勇气。
我想你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所谓什么年纪大了，首先，如果按现代人的这个能活的年头，是吧？努努力能活得100多岁、120岁，甚至40岁都很年轻，40岁都是人生的前1/3，刚进入青春期。所谓的30而立是古代人说的，古代人就活40岁就死了。那他可不得30而立嘛，他不立就死了，所以大家不要用旧有的那个规则去看现在的我们这么健康，对吧？每天注意饮食，然后又干嘛又养生，现在年轻人都养生是吧？喝枸杞，然后又健身什么的，又很注意就体检什么，我们会活更久的。然后医疗科技现在都这么发达，包括你从外到内，对吧？从外也是，就是所谓年纪大其实不存在，科技会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你怕老，哎，有医美呀，对吧？你要是怕那个生不出孩子来了，哎，有冻卵呀，对吧？有很多的科技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不用担心，不要再以旧有的那个规则看现在的世界，现在已经变了，世界已经迭代了很多次，我们也是新世界的人了。对，说我先说一个啊，现在法定65岁算老人，其实我觉得法定多少岁算老人不重要，对吧？就是
重要是你
那
怎么
些
看待？
我觉得什么算老人啊？就是眼睛里失去光芒的人就是老人，岁数很大的人，对吧？或者我们看到，也许是你不认识的，但是你公众号里或者电影里看到的那些，就是他也许70、80岁、100多岁了，但是他眼睛里依然有光，他依然对世界有好奇，他觉得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尝试。什么80岁什么健身奶奶，对吧？什么50岁什么这个开车环游中国的阿姨，多牛
对，
逼啊！我觉得
主顾
他们永
是，
远不会老。他们不会老，他们永远
对
都
对对，
是一个，对吧？永远是少年或者是少女。
我觉得真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一直都想说，哦，我可能以后老了，我就只能孤独终老了。我真的觉得，以后我们真的80岁，我们还是可以谈恋爱的。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有很多跟我们同龄的单身的异性，对吧？或者同性，对吧？还是可以谈恋爱的。千万不要觉得说，哦，这个必须现在就得定下来。我觉得没有，就是真的，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于这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感。对，
请期待一下，就是比如说80岁，哎，我跟你说，我跟老曹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
啊，
他
怎么
说，
样？
比如说美国养老院的这些老人，他们的
对。
性生活非常的丰富和活跃，因为第一，他们在养老院里面就自然有很多这个同性异性，就是对吧，就把一堆同龄人都聚在一起了。那
哇，那有很
你
多
可，
party。
年轻人还要 dating app， 人家天天住在一起，对吧？就很容易就谈恋爱或者约炮什么的。另外就是他们已经不担心怀孕这个事儿了，吧？意外怀孕什么都已经绝经了嘛，对吧？不担心。第三就是他们意识到了我的人生是有 deadline 的，那这个很重要，就是有意识到你的人生是有期限的，对吧？有 deadline， 就跟你作业有 deadline， 就是说，下周三交，你就会特别真，你就会特别努力，赶紧写，你就不会拖延。如果没有意识到有 deadline 这事儿，那你可能就一直不写这作业，就一直拖着。反正我就经常拖延，但是快交了，马上开始特别疯狂写作业模式。所以人生也是一样，你不是非得快到你老的岁数大了快死了，或者说你得了一绝症，你再开始说，哎，我要开始做我喜欢的事儿。你的人生 deadline 一直都在那儿，你的人生注定是要死的，而且说不定你就得病了，对吧？或者我就想，我明天万一被出门被车撞了，或者对吧？我开船，我掉海里头被淹死了，被鲨鱼吃了，都有可能。那为了我在死的时候不后悔，我只能说我现在活着的今天，我把我想干的事都干了。
嗯，是我其实我常常会在很多时刻，比方说坐飞机或者怎么样，我都会问一下自己 ，OK， 万一我现在我突然死掉了，我遗不遗憾？其实对。然后我都会发现我并不遗憾，我一直在做我自己想要的探索，所以我也会对我特别赞同小丹你说的这一点，非常好。还有就是你刚刚说的老年人的这个亲密生活，我告诉你，欧美的这样有一个数据显示，其实成年人这个亲密生活最满意度最高的往往在60多岁的时候，是不是很惊讶？
嗯，
那因为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刻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已经非常了解了，第二他们内在非常成熟，他们也会就因此会比较能够去跟伴侣沟通自己需要什么，自己喜欢什么，所以他们的契合度反而高。这种满意度它其实不是说啊我的身体衰老了就怎么样，而是在于对自我的接纳还有彼此的这个沟通，真的是就还蛮好的。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畅想一下自己老年人的亲密生活。
当然大家现在也可以去好好啪啪啪啊，虽然说咱们这个年轻人面对很多压力啊，工作呀，对吧，内卷啊，挣钱啊什么，还有各种来自家长社会以及文化带来的约束和就是也许有一些不友好的东西，但我觉得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是有权利，而且我觉得是有义务，一个人是有义务去追求自己的愉悦，让自己爽，让自己身心都爽，是促进你健康的，这是你的义务也是你的权利。
好，谢谢小呆，谢谢小呆分享自己的故事。
谢谢。
拜拜。
嗯。拜拜。